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该阅读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到第十一章，主题是高利扫罗王。那么第八章里面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王，第九章到第十章是谈到高利扫罗王，那么第十一章里面是谈到击败亚门人。那么好，我们首先呢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。救主啊，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翻开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。那么第八章里面呢，是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求立王。这章里面呢，告诉我们撒母耳年纪老迈之后呢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但是他儿子呢，并不遵行他的道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来见撒母耳，他们以撒母耳的儿子不遵行他的道为理由，来让撒母耳呢给他们立一个王。他们对撒母耳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也不行你的道，所以你要给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他们是以撒母耳的儿子不遵行他的道为理由，来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。但是呢，这个理由很牵强，他们也仅仅是以此为理由而已，因为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，他们的目的是要像列国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另外啊，我们也看到撒母耳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，但是呢，他的儿子却不像他一样。所以虽然撒母耳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，但是呢，却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，因为他有一些溺爱他的儿子。虽然说没有像以利那样的溺爱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或多或少呢，会有一些溺爱他的儿子。那么也因此而导致他的儿子呢，也不行他的道，不敬畏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警告，一个警戒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的长老他们来见撒母耳，以此为理由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，但是呢，他们并没有告诉撒母耳他的儿子所犯的罪，所以撒母耳呢也并不知道他的儿子犯了如此严重的罪，他并不知道。因为撒母耳和以利不一样，以利虽然知道他两个儿子这样的去犯罪，但是以利呢并没有撤销他儿子的祭司的身份。但是撒母耳不一样，如果撒母耳知道的话，那么撒母耳必定会撤销他儿子士师的身份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告诉撒母耳他儿子的情况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告诉撒母耳呢？因为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撒母耳的儿子的问题，而是呢他们要立一个王。他们只是以撒母耳的儿子不遵行他的道为理由，但他们真正的目的乃是让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。但是撒母耳并不喜悦他们说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撒母耳为什么不喜悦呢？因为撒母耳看出他们乃是弃绝上帝，他们乃是远离上帝。因为上帝乃是他们的王，而他们呢却说我们要立一个王，所以撒母耳呢就不喜悦。但是撒母耳呢并没有和他们理论，而是呢第一件事情是先祷告上帝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所以撒母耳呢，他虽然不喜悦，但是呢，他首先做的就是祷告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遇到事情之后，我们应该先祷告上帝，我们不要走到上帝的前面。那么上帝对撒母耳说， 他们所说的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并且上帝说，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人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既然不喜悦，那么为什么还让他们立一个王呢？因为上帝知道他们，知道他们的心，也知道他们的本性。他们现在所行的是照着他们素来所行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就算不让他们立王，那么他们也一定要立一个王。就是说，他们从心里面已经厌弃上帝做他们的王了，所以他们任意而为的一定要立一个王。那么其实呢，他们求立王，他们要立王，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，而是早就开始了。我们还记得当基甸得胜了仇敌之后，他们就对基甸怎么说？他们就对基甸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圣经在士师记的第八章的22节，他们对基甸说，愿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。那么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但是呢，更可怕的是，他们却立了亚比米勒做王，并且帮助亚比米勒杀害了基甸的70个儿子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早就想要立王了。所以呢，就算你不让他们立王，那么他们也要立王。那么上帝呢，就按照他们所求的给他们立一个王。但是呢，上帝要拣选合他心意的人来坐在这个王位上。但是在立大卫做王之前，要先立扫罗做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先让他们经历失败，然后才会欢迎大卫来做他们的王。那么在第八章的第10节到第18节是谈到了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，可是呢，他们却不听撒母耳的警告。圣经里面在第19节里面告诉我们，百姓既不听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所以呀，我们就看到你不让他们立王，他们也要立王。他们说我们定要啊，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像不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，我就要啊，我一定要，并且是像列国一样。那么上帝呢，就按照他们所要求的这个王的样式呢，给他们立了一个王，就是他们心中所想望的那个王的样式，就是像列国立王的标准一样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时在他们周围的国家，他们立王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从外表上看上去，那么这个王呢，应该要非常的高大，非常的体面。所以列国呢，是按照肉体来选立这个王。那么上帝呢，就按照他们所要求的，他们内心所想的这个标准，从外表上，从肉体上感觉非常好的一个王。那么就来到了第9章。第九章里面谈到了一个人，就是扫罗。那么扫罗呢，他是便雅悯的基比亚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当初轰动全国的这个罪行是哪里人呢？就是基比亚人。而扫罗却来自基比亚。并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扫罗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又健壮又俊美。那么这个呢，正符合以色列人他们所要求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情况。所以从表面上按照肉体来讲，那么扫罗呢是非常合格的。因为圣经讲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他又健壮又俊美，并且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所以以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完美的， 但是呢，上帝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上帝是看内心。那么上帝拣选扫罗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奇妙。那么扫罗呢，本来是出来找驴的，结果驴没找着，却找着了撒母耳。那么驴没找着，结果呢，自己却被撒母耳高立为王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奇妙的安排。扫罗出来找驴，找了三天，那么还没有找着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来到了苏弗地。第五节里面谈到苏弗地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仆人就说，这城里有一位神人。那么这里面谈到了这城里，这城里就是拉玛城，就是撒母耳的家乡。所以啊，他们找驴呢，不知不觉他们来到了撒母耳的家乡。那么他们找撒母耳呢，也是为了问出驴的下落。结果扫罗却被高利做王了。在第九章的21节，我们来看第21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呢，扫罗还非常的谦卑。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这一个时候呢，他们的人数啊，在十二支派当中是最少的。因为基比亚的那一件罪恶的事情，导致便雅悯人的男丁几乎呢都被杀光了。所以扫罗说，我们在以色列支派中是至小的。而基比亚这个城呢，在便雅悯支派当中的名声也不好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的家在便雅悯支派中也是自小的。所以这一个时候呢，扫罗他还非常的谦卑。那么在我们看来呢，是非常谦卑的。如果扫罗他能够不忘初心，他能够把这份谦卑能够坚持到底的话，那么他也不会被上帝弃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扫罗被弃绝并不是上帝注定的，并不是上帝让他被弃绝，不是上帝预定他要犯罪，不是的，而是上帝预知扫罗会犯罪，正如耶稣他预知犹大会出卖他一样。但是耶稣并没有预定犹大要出卖他。那么不但如此，耶稣他不但没有预定犹大出卖他，反而给犹大一个他使徒的机会。如果犹大能够悔改，他能够放弃他的罪恶，那么犹大呢，他就有机会可以成为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。但是犹大他并没有把握住这一个机会。那么同样的，扫罗也是一样。上帝非但没有注定，没有预定扫罗的犯罪，并且还给了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机会。如果扫罗他能够依靠上帝不去犯罪的话，那么扫罗呢，他就能够始终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跌倒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。那么扫罗这个时候呢还很谦卑，但是上帝却知道他的本性如何。人是看外貌，而上帝是看人的内心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扫罗这个时候为什么很谦卑呢？因为他没有骄傲的机会。所以到后来他做了以色列王位之后，那么他的机会就来到了，他的本性的罪恶呢就显露出来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人不犯罪是因为没有机会，他的本质他的本性没有表露出来，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说啊，如果是我的话啊，那么我就不会犯罪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不会犯罪啊，而是我们没有犯罪的机会。如果我们站在这个高位上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那么可能我们的软弱比他们还严重呢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里面的软弱，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够刚强的站立得住。那么撒母耳告扫罗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，因为他们是下到了城角，那么城角就是城的尽头的角落那里，并且这一个时候呢，他们也把仆人呢给先支走了，所以没有人看见撒母耳告扫罗。那么为什么不让别人看见呢？要秘密的进行呢？这个呢，可能是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想要做王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王了，所以呢，有很多人啊，他们都想要做王啊。而撒母耳却偏偏告一个基比亚人，就是便雅悯的基比亚人做王，所以众人可能会不服。那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一些问题，所以撒母耳呢就暂时的先秘密的告扫罗做王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想必扫罗也非常的惊讶，因为他也没有想到会告他做王，因为他一直都很低调，所以扫罗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告他做王。那么为了兼顾扫罗的信心，上帝啊就给扫罗有三个兆头。那么我们就来到了第十章，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。这三个兆头呢，第一个兆头就是扫罗会在靠近拉杰坟墓的那一个地方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要告诉扫罗驴已经找着了，这是第一个兆头。那么第二个兆头呢，就是他要遇见三个人，这三个人他们要往伯特利去，其中一个人带着三只山羊羔，那么另外一个人带着三个饼，一个人带着一皮带酒。撒母耳说，他们必给你问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那么这个呀是第二个兆头。那么第三个兆头呢，就是他要遇见先知说预言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在上帝的山，那么这一个上帝的山呢，就是上帝的基比亚山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山是敬拜上帝的丘坛。那么有先知啊，从丘坛上下来，就是从上帝的山下来，那么这一班先知呢，他们正在歌唱赞美上帝，他们被圣灵所感动，受感说话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。所以圣灵呢要感动扫罗，扫罗也要受感说话，并且要成为新人，就是圣灵要在他里面，要赐给他一个新的心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既然圣灵赐给扫罗一个新的心，既然扫罗已经成为一个新人，那扫罗为什么还会犯罪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虽然圣灵赐给扫罗一个新的心，但是圣灵却不会代替扫罗做选择，所以扫罗的犯罪乃是因为抗拒圣灵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但扫罗是这样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人的每一次犯罪都是因为抗拒圣灵的感动，并不是说没有圣灵，而是因为人呢拒绝了圣灵的感动。那么在第八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只是你当行的事。所以撒母耳告诉扫罗在基甲等候他七日，那么他要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但是呢，撒母耳却没有准确地告诉扫罗这个详细的情况，就是没有告诉扫罗是什么时候发生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件事情就在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应验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撒母耳为什么不告诉扫罗这个准确的时间呢？就是准确的事件和时间呢？ 因为乃是为了给扫罗的一个考验。那么在下面的第九节到第十六节，撒母耳所讲的预兆啊，都完全应验了。那么下面的第十七节到二十七节呢，是自谦就自出扫罗为王。虽然说撒母耳已经高立扫罗做王，但是呢，以色列人他们还不知道。那么为什么要自谦呢？乃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出于上帝，而且这个自谦呢是他们自己所选出来的，所以他们自谦就自出扫罗来，则是众人却寻不着扫罗了，因为扫罗这一个时候呢却藏起来了，藏在了这个器皿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扫罗为什么要藏起来？因为他感觉这一个做王的这一个责任的重大，他感觉自己不配，不能够胜任这个工作，所以那一个时候呢，扫罗是非常的谦卑，甚至于都发生了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扫罗他竟然藏起来了。那么扫罗他站在众民中间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比众民高过一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外表来看，这正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想望的一个王，因为乃是以人的标准，以他们周围的列邦的一个标准，但却不是上帝的标准。所以上帝按照他们的意思给他们选立了他们的一个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撒母耳为什么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？既然上帝不喜悦，那么为什么先知撒母耳说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呢？因为撒母耳也是按照仁义，所以啊，扫罗按外表来看是非常的优秀，甚至于撒母耳他也凭着外貌来看待扫罗，所以啊，甚至撒母耳呢他都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所以甚至撒母耳都这样认为，更何况是百姓呢？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后来撒母耳在高大卫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，当撒母耳看到大卫的哥哥以利亚的时候，撒母耳心里面怎么说？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必定是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母耳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，然而上帝却对撒母耳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，也不要看他身材高大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所以啊，这一个时候呢，撒母耳他都认为扫罗的外貌非常优秀，所以连他呢都说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但是呢，有些匪徒他们却不满意，他们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？就藐视他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为什么不满意呢？因为扫罗是一个便雅悯的基比亚人，所以上帝呢没有从族大人多的以法莲人，那么也没有从犹大支派中选出人来，而是呢从一个人数最少的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城里面选出了一个人，所以啊他们就不满意。那么既然他们不满意，那么上帝呢就借战争让他们能够满意。所以在第十一章就谈到了扫罗击败亚门人。那么在第五节，第十一章的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，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。那么可见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满意扫罗做王，所以扫罗呢只好回家等待着先知撒母耳的指示。所以啊，扫罗就回家帮父亲放牛去了，就是放牛耕田。那么上帝给扫罗的这个机会来了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扫罗听见这话就被上帝的灵大大感动，甚是发怒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被圣灵感动还会发怒吗？圣灵不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吗？那为什么还会发怒呢？因为这个怒啊，乃是义怒。于是扫罗就把一对牛，就是两只牛，切成筷子，传送以色列全境。于是以色列人就都出来，如同一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记得当初在基比亚城过夜的那一个利未人，他把他的妾切成了12块，送到以色列12个支派。于是以色列人他们就起来攻击便雅悯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便雅悯的基比亚人扫罗也同样的把牛切成筷子送到以色列全境，只不过这一次呢是要和仇敌亚门人打仗，所以啊就能够形成一个对比。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有30万，犹大人有3万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圣经第一次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呢给分开。那么这个呢也是为以后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分开也是一个预言。那么扫罗就把军队分为3队。在晨更的时候，晨更就是凌晨的2点钟到早上的6点钟。所以扫罗呢，他们在晨更的时候杀入亚门人的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亚门人他们正在睡觉，所以亚门人他们就没有防备。上帝就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使扫罗得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众人他们就都拥戴扫罗做王。撒母耳说，我们要到吉甲去，在那里立国，就是在那里立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选在吉甲呢？因为吉甲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有历史性的纪念性的地点。因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之后，他们就在吉甲安营，他们在吉甲受了割礼，在吉甲与上帝立约。那么约书亚带领百姓征战迦南地，那么也是呢安营在吉甲。所以撒母耳就选择在吉甲立国，就是开始以色列的君王时代。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。所以这个开头呢是非常好的。如果扫罗能够一直坚持到底，能够忠心到底的话，那么他们的结局呢也会非常的好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到第11章，高立扫罗王。那么我们就看到扫罗登上王位呢，他经历了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是私下被高，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公开致谦，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得胜亚门人。所以在人看来，那么扫罗王是非常的好，但是呢人是看外貌，上帝是看内心。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要阅读第12章到第14章，与非利士人征战。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求立王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按照他们所求的给他们立了一个王坐在王位上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了你为他们选择了扫罗来做他们的王，那么以人的标准来看是非常的优秀。但是主啊，你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但是主你看内心。主啊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要立王，我们想要立自己做王，我们想要让世界来做王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是看到这个世界，我们都是看外在，我们被眼前的、被暂时的、短暂的事物所吸引。主啊，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永恒，看到天国， 是我们今天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主你给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主啊，求你可以除去我们内心的这种自立为王的想法，能够让你来做我们的王，除去我们的罪恶，掌管我们的人生，可以引领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被圣灵所充满，被圣灵所引导，能够更新改变，成为主你的样式。救主啊，就求你使我们能够在以色列百姓立扫罗为王的这个事情上，可以获得这样的属灵的教训和帮助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